啊，他在家里面的辛劳，还有为家庭所付出去的代价。但是呢，因为父亲在家里面的角色和母亲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这么多年在北美，我发现父亲节呢，在传统上没有母亲节来的那么热闹，而且呢，也没有被那么多儿女们在纪念。那当然，这个呢，可能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自己要检讨自己。那如果我这个是老张卖瓜自卖自夸了啊，如果你来到教会，照着圣经的吩咐啊去做父亲的话，那你一定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那这样呢，不但可以使这个儿女更加的爱你，而且呢，会使儿女他们更愿意来亲近神。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些儿女会愿意来亲近呢？因为呢，照我的经验啊，当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跟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说这个天父啊是怎么样的爱我啊，他是我们的父神。那对这样的说法呢，对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对一些人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啊，因为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啊，可能跟父亲的经验不是那么样的完美。那有一些做父亲的常常不顾家啊，又醉酒又赌博啊，甚至呢打骂家人。那对孩子呢又不守这个诺言啊，他答应的这个孩子要做的，结果都泡汤了啊。那这些人呢，他们想啊，在地上的父亲这么的不好，那天上的父亲能好到哪里呢？啊，所以呢，这是常常有的人用他的经历啊来拒绝父神。但是呢，刚才各位看的这个天父的一封爱的家书啊，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啊，他是用永远的爱在爱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对于父神的爱应该有一个完全的信心。那在座的父亲呢，也应该效法父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儿女。那这样呢，这些儿女呢，这个反应就会很正面。那在圣经里面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就是各位刚才读的经文。那这个浪子比喻里面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形容神啊，他对这个地上这些罪人的爱。那这一种爱呢，也是每一个这个做父亲的学习的榜样。那这个浪子的比喻，如果各位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全章其实呢是有三个不同的比喻的，三个故事在里头。那只是因为下面这个浪子的比喻太感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只是这个专注在这一段故事里面。那这个故事呢，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听过，对不对？浪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那其实在十五章里面，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三个比喻呢？是因为呢，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一些这个宗教的领袖啊，他们在议论，在攻击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怎么接纳这些税吏跟罪人呢？我们知道税吏跟罪人都是一些贪官污吏，都是这个品性很坏的啊，这些罪人。那耶稣又跟这些税吏罪人和他们一起吃饭，那你说吃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知道在东方人一起吃饭的意思呢，就代表就是说你跟他交朋友。那这些宗教领袖说，你耶稣既然是这个传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你怎么跟这些人打交道呢？啊，这些人都是罪人，都是不洁净的，我们根本都不愿意碰他们的。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三个比喻 来向他们来讲为什么耶稣要做这样的事啊。其实呢，在这个马可福音，耶稣也讲过，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呢，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很清楚，对不对？他既然要拯救罪人，那你不能跟罪人切割啊，不理他们啊，你一定要在他们中间呢、啊，要在他们中间来改变他们，来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永恒里面。所以呢，健康你不需要去找医生嘛，对不对？要找医生的都是有病，那这些有病的人都是罪人。当然这个医生，这个耶稣就是一定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啊，不是那一种高高在上的，觉得别人都是罪人啊，只有我罪行啊，将来这个天堂就是我能进。其实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我们来到世上，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啊，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人，把福音传给这些其他的人。所以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比喻当中，其实里面耶稣讲的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有的人说啊，这个三个比喻呢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神的分工的。那第一个比喻是讲到这个牧羊人啊，这个一百只羊走掉了一只羊，就是那走掉的一只牧羊人还要去把它给找回来。那这个比喻呢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动工啊，他是来到世上就是专门找那些遗失的人，失丧的人，都是罪人，但是呢耶稣基督还要这个道成肉身来寻找这些罪人啊。所以呢这是代表比喻的是耶稣啊。第二个讲到这个妇人，讲到这个妇人，她十块钱丢了一块，那她就是点了灯到处找，就一定要把这一块钱给找出来。你说这一块钱真的那么值钱吗？谁身上没有十块钱，对不对？但是呢她那十块钱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妇人她头上戴的是什么？就是戴着九块钱，中间少了那一块。这个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新郎送给新娘的十个银币，那他就把银币呢做装饰，就是戴在头上，就是代表说他是一个这个好的家庭主妇啊，有归属的家庭主妇。那一天他这个一块钱掉了，当然他就要打着灯笼找。那这个灯，拿着灯笼还有拿着扫把，他在那边扫，到处扫着灰尘来找着一块钱，那是代表着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光照我们，圣灵来洁净我们，让这个妇人呢能够重归洁净啊，能够有他当初结婚的时候这样所带的这个荣耀啊。所以呢第二个故事是讲到圣灵的故事。那第三个啊，这个父亲，那就是代表着父神啊，他是以无比的爱的耐心来等候这个浪子能够回头。所以从这个最后的一个第三个比喻里面啊，我们来看这个天父这个爱的这个特质是什么。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他有父亲这种爱心的，父亲有这个爱心的容忍。那在刚才各位读的比喻里面没有交代这一家人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是呢在后面故事的这个继续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推演出来啊，这个小儿子和他的父亲的情形。那父亲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富有而且呢是非常尽责的父亲。那如果父亲溺爱这个小儿子，没有限制的供应这个小孩子吃喝玩乐，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那这个小孩子小儿子也就不必要求分家了，也就不必这个远走他乡了，对不对？就留在家里面，爸爸就供应我一切，我就去玩我的。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父亲？就是因为父亲管教的他，按照圣经的要求来管教，他受不了，他要离开家庭。那所以呢，才这个故事才继续的这种发展下去。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儿女都是不愿意父母亲管着他们很严，对不对？其实每一个家庭基本上都将来都会面临这一方面的啊，多多少少的一些这个矛盾在那里。好像我的儿子，两个儿子，他们高中毕业去读大学，他们我们那时候住在美国东部啊，这个New England，你说他们读大学会读我在康州的大学吗？不会的。老大他就去读伊利诺大学，那是在这个美国中部，啊，隔着老远。那老二呢，啊，距离家比较远一点，还是读到纽约，啊，在他这个康州大学、州立大学，他拿到全额奖学金，可是他不要，他到纽约去读这个NYU， 啊，NYU 也有给他奖学金，那他为什么不要？所以呢，他也跑了。孩子都是这样子，因为等到他读大学的时候，他要尽量的这个自由一点啊，非要老爸老妈一直在那边盯着他，所以呢，跑得越远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的小儿子，基本上呢，他也不是个坏孩子，只是呢，他喜欢浪费，喜欢过一种放荡的生活，那这是他个人的这种生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不是不能改的。啊，需要经历一些难处，经历一些困难，那他才会面对着这些困难，他会痛下决心，啊，把来对付他自己这个个性的缺陷。那其实呢，在父亲的家里面，父亲已经教了很多，啊，关于认识神呢，认识这个罪啊，也知道父亲是真的是爱他。否则呢，他将来他在困难当中，他不会醒悟过来，啊，他也不会知道说他得罪了他父亲就是得罪了神，这种的真理他怎么会知道？他父亲已经教导他过，只不过呢，在那个时候，啊，因着他肉体的私欲胜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呢，他向他父亲做这种无理的要求。这个儿子怎么讲？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你知道这个讲这个话，这个孩子真是要拿棍子好好抽他，你知道吗？在古时候的家庭，这个分这个家产都是在父母亲去世以后，儿女才能够分这个遗产。那父母亲还在世，你提这个要求，就是希望他早死，对不对？那这就是非常非常不礼貌，非常非常不孝顺的要求。但是呢，这位父亲没有拒绝他，也没有生气，反而就照着儿子的要求就给了他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爱心，他的容忍是很大的。那父亲他这样做，我们知道不是在纵容他，而是父亲确实是有智慧，他知道这个小儿子的本性就是爱玩，就是爱花钱浪费。那如果等到他死了，老爸死了以后才把财产分给这些儿子们，那这个小儿子花光了他自己那一份，那他再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了，对不对？那但是呢，父亲现在还在，啊，把家产分给他了。那要趁着父亲要趁着他还活着时候，这个小儿子还有机会回来，可以让这个小儿子学习到一个回头的功课。那这些家产 对这个父亲来说是身外之物，小儿子比失去的那一份的家业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啊，我们是需要从小的时候就要把他按照神的旨意把他带出来，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再想要改变就很困难啊。所以呢，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我两个儿子都是一生下来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那当他们去读大学的时候，当然孩子离家了啊，我们是空巢了，心里当然会不舒服，但是呢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知道这些孩子在外头他不会惹事的，他不会这个惹麻烦。好像台湾有个年轻人姓孙的，各位最近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是从台湾到美国去来读高中的啊，那都代表说这个父母亲，因为他父母亲是电影明星啊，非常有钱，那这个孩子呢可能都被骄纵惯了，到美国来就按照他喜欢的东西去玩。这个孩子喜欢玩什么？喜欢玩枪啊，喜欢玩这个火焰喷射筒啊，军事迷。那在台湾当然这些东西都有管制的啊，国内我想也是，到美国来一看满地都是枪，那可是热的啊，他买了好几根枪，然后子弹弄得一大堆，结果他有一天到学校去威胁学生，其他的同学说哪一天哪日啊，我要把你们都宰了啊，这个学生就去告警察，结果惹出大麻烦出来，他现在被关着还不能出来啊，他爸爸妈妈都来了，请这个美国是最厉害的这个律师来给他办。那你可以想象到这最厉害的律师会掐住他多少钱，他现在已经花掉9000万台币，儿子还没出来，儿子只离开了这个州的法庭，刚离开了州的法庭，联邦法庭又把他给抓起来，说你还有联邦的这些掐住你还要对付。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孩子，我们从小就要把他给教养起来，从小没有比在教会里面更好的地方。圣经里面箴言22:6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些孩子从小给他教的这些正道就进到他脑子里头了，他出去再怎么样，花天酒地啊，但是呢，这个教导的这个话都在他心里面继续的跟他讲话，总有一天他是要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担心，孩子是在伊利诺，孩子是在威斯康星，啊，我们都非常的平安。为什么？我们够不到，但是神可以够得到，神可以在他耳朵里面继续的跟他讲话。所以呢，这是孩子能够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这个最重要的认识。第二个我们看到是父亲耐心的等候。那父亲知道这个小儿子的本性还是坏不到哪里的啊，而且呢，一些最基本的关于神的道理，这些善恶的观念，这些教训都已经埋藏在他儿子的心里头了，所以呢，在他有需要的时候，这些教导呢都可以提醒他，让他能够做一个理智的决定。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对他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我等到我七老八十我再信吧，啊，我现在呢我不要信的教被辖制啊，不自由了啊，我就是要好好的过个自由日子，等到要去见神的时候我再信他。那其实呢，这个受辖制 圣经里面要辖制我们是为了我们好的，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你想想看，辖制我们不要喝酒，其实可以喝一点酒，不要酗酒。那不要酗酒是个对我们的保护，对不对啊？如果你酗酒的话你伤肝呢，你酗酒的话开车会出毛病啊，这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啊。去喜欢赌博，那赌博会倾家荡产的。那圣经叫我们，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要赌博，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不要贪婪，贪婪就是赌博啊，对不对？因为你赌博你想要不劳而获嘛，啊，想要这个买一张马票赚一个大奖嘛，那这就是不劳而获。圣经叫我们不要不劳而获。所以这些不自由其实呢是在保护我们，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换句话说，我们是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我们都有能力做，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事情都有益处，对不对？有的事情是 对我们有伤害的，或者是对别人有伤害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呢？我们不要做。有一些事情不能够造就人，就是说不能够帮助别人做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些不自由的方面啊，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对不对？我们有能力做坏事，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做坏事还要去读大学？大学有一科系是做坏事的系，有没有这种的系在任何一个大学里？没有。做坏事你只要想做你就可以去做，只有做好事你才需要去学习。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学习了，我们有自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有自由决定啊，我们自己要负责，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那这个不自由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把他自己的职责都做到了，那剩下的呢就是不断的为这个孩子来祷告，为这个儿子的平安来祷告，求神来保守他。那他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耐心的等候。果然啊，这个小儿子历尽沧桑了，钱花完了啊，这些狐朋狗友看他没钱了也都散了，他怎么样呢？沦落到这个喂猪场里头，养猪场里头去打工啊，看到这个猪都吃的这个豆荚啊，觉得这些豆荚都好吃，是个美食，看看他到这种情形。其实呢各位看到他在这个养猪场里面打工啊，其实对他是非常大的羞辱，因为我们还要看到他的身份，他是什么人？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对不对？也不跟猪打交道。现在呢他为了这个吃饭，为了养饱肚子，还去在养猪场里面伺候猪，你想想看，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羞辱。那在这个时候呢他醒悟了啊，我父亲在家里面那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要受饿，甚至要饿死？赶快回去吧，反正我父亲也是很爱我，如果他不要我，起码我给他做他的这个故宫也可以了，我家里面的故宫都吃的比我现在都好。所以呢他就决定回家了。那这个父亲他是怎样的等候他的儿子呢？不但耐心的等候啊，他是天天的在等候， 你想想看，这个儿子要回去，他有没有打电话回去说，爸，我马上要到家了，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可能连邮差都没有，所以呢，他就是就这样就回去了。那他的父亲怎么知道他这个儿子马上来？当然不知道，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能做，就是天天在门口等他的儿子。这个是他父亲做的。他的父亲在儿子离家以后，一定都在那边等，希望哪一天这个儿子就回来了。果然，这一天他等到了，远远的看见小儿子走回来。当他捕捉到这个小儿子身影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多么的兴奋！他马上跑去迎接他的儿子，小儿子。那这是一个非常真情的表现，因为什么？这个在背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我们目前是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有钱人呢、啊，他们都是啊非常非常神气的，那走路都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啊，非常的这个慢啊，然后要做事情比一个手势，那些仆役都替他办好的。居然他跑着去找他，去接他的小儿子。那这个呢，就是他已经不顾那些身段了啊，这个兴奋的心情让他不顾那些事情，不顾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要去接找他的儿子。所以在每一个这个身这个他的身份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准则的。这个上个月是不是英国那个王子啊娶了一个媳妇，对不对 ？Harry 娶了一个媳妇。那这个媳妇刚刚度完了蜜月，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她去上课，皇家的课，去上礼仪的课。啊，皇家你想想看，有多少规矩，对不对？那这个新的媳妇都要去上，所以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一些必要的这个礼貌，这些态度，这些表现啊，你现在已经是这个公主了啊，等于是嫁给这个王子的公主了，那这个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你不能够摇腿，不能盘脚啊！啊，这些东西以前怎么舒服怎么做，现在你是皇家的人就不能随便乱来。那这个父亲这个时候呢，什么规矩都不顾了，就跑去拥抱、亲吻他的小儿子。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那个小儿子是什么样的？刚刚从养猪场出来，对不对？身上都是猪的臭味儿，啊，走了那么远的路了，身上非常的污秽、肮脏，那父亲都不管，就抱着他，亲吻他。这位父亲的等候，他的祷告，终于得到成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耐心，如果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耐心，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下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爱心的这种敦促的话，我们做不完的，做不下的。过去有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啊，他经过了一个这个建筑的工地，那是造一个教会。他路过的时候看到有工人在那边工作，他特别看了一下，看到有三个工人在那边砌砖头。那他就过去分别的个别的问这三个人说，你在这里是做什么事情啊？看看他们这个工作的这种心情 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工作的。第一个人听了，他问，我不过就在这混碗饭吃，这是第一个工人。那他再问第二个工人，第二个工人说，哎，你没看到吗？我不在砌砖的啊，他在砌砖头。那他再问第三个工人，第三个工人说，我在这里给神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重大的工程，靠着我两个手帮助这个教会把圣殿给建立起来。你看看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会有耐心的把这个工作给做好？当然是第三个人。第一个人只是混碗饭吃，做完了他就走人了，他根本做的时候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难过，对不对？因为他对这些事情根本没有耐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耐心的等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这位父亲代表着天父是有非常大的耐心。第三个，这个父亲全心的喜乐。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父子重逢是多么的喜乐。那小儿子这个时候呢，在路上一路想着见了我父亲该讲什么话，这个时候就开始向他父亲来说了。儿子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那这个小儿子说的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话，他要请他的父亲来赦免他。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确实的看到他自己的罪行，对不对？因为他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不孝顺。那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就有一诫讲到要孝顺父母，所以他不孝顺是得罪了他父亲，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得罪了神。所以他说，我得罪了天，而且呢把这个得罪天放在第一位。他没有说我得罪了你然后得罪了天，不是，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所以我们看到小儿子对他自己犯罪的情形，他确实是觉悟了，他浪费金钱，他放荡生活，这些都是犯罪。那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接纳他，而且呢，还不等他把预备的话说完，只说我不配，只说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下面说把我当做你的故宫吧，那句话还没说出来呢，他父亲已经开始在他身上这个张罗了，把这个衣服，好的衣服拿出来给他穿，把这个鞋子给他穿，他光着脚回家了，把这个戒指放在他手上。你知道这个戒指代表什么吗？戒指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哦，这个戒指在当时是代表一个权力，他是这个家主的这个儿子，这个戒指是代表性，换句话说，完全恢复他当初这个做儿子的身份，没有把他给踢出家门，说他是个败家子，没有。而且呢，进一步的这个宰杀牛羊，把这个肥牛犊圈来，把他给宰了，让大家全家能够吃喝玩乐庆祝，庆祝什么？庆祝说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就说死了，他现在活回来了，丢了，我现在又找到了，那这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是要庆祝。你想想，一个死的人怎么能够活回来？但是呢，这个小儿子走的时候，真是可能就是再见不到，居然他回来，这要庆祝。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多么的喜乐，就跟刚才各位看到啊，天父爱的书信，那后面最后，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天上就要为我们预备一个盛宴。这个盛宴是大家欢喜快乐，因为这个孩子得救了，一个人就可以有这个丰盛的宴席。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耶稣在这个比喻以前也讲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比较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就说有100个人，99个是义人，那对于这个99个，这是一个好人了，不需要费事了，他们已经在那儿，那就不用费很大的心思，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啊，这一个是个罪人，他居然悔改要成为义人，那这个呢是要很欢喜快乐的事情，因为100个就全了。神所关心的是每一个人，他是要一个完全的数字，每一个罪人我们的神都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用父亲对小儿子的容忍，他的耐心的等候，最后用盛大的筵席来欢迎这个孩子，是如同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那这样的形容，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那这种永恒的爱，地上的父亲没有办法供应，但是来到这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的父亲所供给我们的一切的福气。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有这个心智来寻求你，你这一位天上的父神，让我们真是学习你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求主让地上的父亲有朝一日和天上的父亲一样的能够有这样的爱心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求主就恩待保守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有这样的心智，也有这样的追求。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